我们开始之前先做个祷告。主，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弟兄姐妹们在一块儿能够聚集在你面前，一起来思考你的话语，看看我们的过去，我们在哪里做的不对，我们在你的面前都要认罪。所以谢谢你给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把这一切都仰望在你的手中，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而求。我们今天是看诗篇129篇啊，那么上行之是第十篇，是第二阶段的最后一篇。我想我在这个讲义上呢，我列了一下十篇啊，120篇到129篇中间那个小字呢，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主要就是把它第一句话我把它列出来，就是上行之诗啊，这十篇每一篇的第一句话列出来。那我们在124篇第一节那个地方呢，看到说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啊，那是第一阶段的最后一篇。那么第二阶段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129篇呢，第一节是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那我想在讲之前呢，我们是不是先把这一篇呢还是先念一下，我们这样大家比较有就是可以知道这一篇到底在说一些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我们用从第一节开始。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跟的犁沟甚长。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愿恨恶西安的都蒙羞后退后，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成尘而枯干，收割的不够一把，混合的也不满怀，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这篇一开始啊，讲说以色列当说，他没有说雅各当说。那我想大家熟悉圣经里面雅各这个故事的话呢，都知道雅各一开始的名字叫雅各，那么后来呢改名叫以色列。那所以这篇呢是等于以色列就是长成了以后，应该是比较属灵的那个阶段讲的一个话，所以用以色列。那么以色列这个字呢，我们可以想到一方面是指一个代表一个国家啊。那么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话呢，我想它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一些啊。我有时想起来说，跟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有点像啊，也很困苦，也就是几百年来可以相比较。不过我们今天呢，我们不讲以色列的国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讲这个事情，我们讲讲以色列作为一个个人他的转变啊，跟他的成长。那么在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那么在我刚刚讲，在第一阶段呢，上行之诗的时候，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 帮助我们，我们就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是说，敌人屡次苦害我。那么也就是说，他上行到一个阶段以后，他往回头一看，他不是一次，他有很多次啊。那么我就对这个屡次非常有兴趣，我就对雅各这个人的生平啊，就查考了一下圣经的话语。那我想简单的来讲呢，我这边是分了几个段落，就是从我幼年，我跟括号写肉体以来啊。那么从雅各这个人的生平呢，他总共活了147岁。那我这边截录了几个章节，我们大家一同来回顾一下雅各的经历，让我们来一起来体会这个诗里面所要表达的意思。那么我想我们从我这边写了创世纪第25章第26节，就是从出生开始啊，希伯伦啊，60岁80岁130岁147岁。等一下我再跟你讲为什么我分这个时间，分他这个年岁。我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这个年纪非常有意思。那我想我们一起来看，从我们就一节把它念到就是48章15节，就是这一整段第一章的中间这一块啊。那么在敌人屡次苦害我之前，我们把它大家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念一下。25章26节，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 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下一节，现在我儿到这边，在创世纪里面，从25章第48章啊，很长一段故事里面讲到雅各的生平啊。那我们今天呢，只是选了这几句话呢，来，也许大家对这个经节文已经很熟了，那我们就再把它点出来，他的这个这一生的几个重要的事情。那我在前面一开始呢，我讲说，雅各有出生啊，然后有一个60岁，还有一个80岁、130岁、147岁。那么这个年纪是怎么来的？我想圣经上里面都有写啊，他总共活了147岁。那么他130岁的时候呢，就到埃及去了。那比较有争议的呢，就是说他到底几岁啊？因为我想这边经文已经讲得很清楚，他一出生的时候叫雅各就抓的意思哈。我们每个人出生的都是喜欢抓，他也是很喜欢抓，那么就是抓住的意思。那么他抓了，为了要得了长子的名分，先跟他哥哥。就是把这个名分给骗过来，说要答应他把长子名分给他，然后呢，他爸爸年老了，说眼睛看不清楚的时候呢，他就叫去打猎，说叫他儿子打猎，那么给他爸爸吃，他爸爸可以祝福。那么他妈妈就利百加了，利百加的话呢就偏袒这个雅各啊，利百加比较喜欢雅各，这个小雅各呢他就告诉他，所以他们家里拿两只肥羊把他杀了给他爸爸吃。他手上还有羊那个毛皮，那爸爸一摸好像像以扫，因为以扫上手上有毛啊。我想这段故事可能大家都知道一些啊。那么然后呢他就得了祝福，那么得了祝福几年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哥哥就很不，因为他爸爸后来可能快死掉了，那么他利用的机会要报复他弟弟，要杀他弟弟，那么他就要离开他家里，要往这个就要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他妈妈呢利百加就希望把他送到北边去啊，等下我们来看看那个地图。那么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啊？我看了好几个出处，有的说35岁，有的说是77岁。那么很多人就看很多以前古时候的那个古时候的画呀，雅各的年纪，他在做这个逃亡的时候，他很年轻，也有画的画啊，非常年轻，20-30岁。但是呢，从圣经上来看呢，至少我现在从圣经上看了以后，我发觉他绝对不小于40岁啊。那么应该是在77岁以下，应该在这段时间。那么我就查来查去嘛，我就发觉大概是比较能接受的时间是60岁。那么雅各一生活在147岁，那么60岁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大概差不多40岁左右这么个年纪。那么也就是说，雅各这个人从一出生开始啊，他的名字就抓，他的手也在抓，最后把他 哥哥的这个长子的名分也骗过来了，也抓过来了，然后利用一个空档呢，把他爸爸的祝福也给他抓过来了，抓完了以后就出大事了，那么他就要跑。所以呢，我们看刚刚讲就是说二十七章二十四章，然后我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这个是年纪呢，我们大概想象大概就是六十岁，就是我们四十岁大概那个年纪。这他妈妈跟他讲的话，他妈妈一看情况不妙，叫他赶快跑吧，跑到哪里去？跑到哈兰去。那我们看看这个地图啊，我在后面这个有一张地图，我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我画了一个 A 这条线呢、啊。那么你如果看那个别是巴，这个就是以撒。我在读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以撒呢，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现在是富二代啊。他亚伯拉罕继承给他以后，他就继承了。他说他哪也不去，他就在别是巴住的。谁叫他不要搬，他也不敢搬。但雅各呢，就是因为他抓，一抓呢就把他就抓出问题来了。他把他哥哥的名分给抓过来了，把祝福也抓过来。一抓了以后，下一个动作就是跑。啊，哎，他妈妈就告诉你赶快跑吧，不跑了你把哥哥把你杀了，对不对？所以怎么跑呢？他就从别是巴，你看我那条线啊。沿着这个 A 往上看，跑到哪里去呢？跑到那个这一页的最上面，看不到了，我写了个哈兰啊，那个距离大概是这个沿海跟这个加利利湖，因为两个小圈啊，底下那个是沿海，那么上面那个是加利利沿海是吧，而那个沿海死海是吧，也就是那么加利利湖那个的距离大概差不多，我估计一下应该是大概有三倍到四倍远。那么其实整个以色列并没有多大了，他等于跑出以色列版图大概三到四倍远的地方，那么现在看来当然也是蛮远的啊，因为他是要跑在沙漠里面跑，对不对？那么这条路线呢，也有人研究可能是在加利利湖的左边跑，往北跑啊。那么一跑跑到哪去？就跑到他舅舅那个地方去，跑到舅舅那个地方去呢，那么他就想帮他舅舅，因为他舅舅说你不能在我这个地方，你不能帮我白干嘛，对不对？他舅舅当接待他，所以呢就帮他工作。那他舅舅两个女儿，他就喜欢其中一个叫拉杰啊，那么就他后来就为这个事情，他就帮他舅舅工作了七年。那么结果结婚的那天，舅舅把那个大女儿给了他，叫利亚，他不太喜欢利亚，他喜欢拉杰，就被骗了。骗了以后他说那你再工作七年，所以又工作了七年。那么后来呢，又在那边工作了六年，帮他养羊啊什么的，大概有二十年的时间。所以二十年的时间，他后来因为他舅舅生了小孩了，我在想，因为我看查一些，我发觉说他跟他舅舅的话，可能是他们说可能是入赘了啊，因为他两个女儿嘛，因为舅舅没有儿子，就入赘就到他舅舅那边去。那等到他舅舅这个生了小孩以后呢，他儿子他不太好，那所以他舅舅对他就不太客气。本来他就兴起这个，就想走了，我就不想在这个地方再待下去。那个时候大概就整个圣经讲说二十年，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八十岁的时候他就要走了。那么走的那条路呢，就是我前面画那个 B 的那条路线，他就要回来啊。那我这边讲漏一件，就是在 A 那个地方他逃的时候呢，在伯特利那个地方啊，叫这 BETHEL 那个地点啊。那件事情呢，就是他梦见天梯的地方，啊，梦见天梯的地方，就是前面那个二十八章十到十二节，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哈兰是很远的这个地方，对不对？那么在伯特利那边，那怎么知道是伯特利呢？从圣经的后面呢，有解释这个地点就是伯特利，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伯特利这个地点，所以他到了伯特利就梦见了这个有个天梯啊。那他当时讲了一句名言啊，讲了一句名言，就是他这个梦醒了以后，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那是他第一次认识到耶和华在，就是他父亲跟他祖父的神啊。他以前在家里他是父亲祖父这么爱主，他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差别啊。所以他呢在这个伯特利第一次认识到主。那么他也说假如说神祝福他的话呢，他将来要这个等于说要归向神啊，有这么个心愿，那么就到这个哈兰去。哈兰我刚讲了二十年呢，因为他跟他那个舅舅呢，就是后来有一些处得不是很好，所以就会要离开，所以把他女儿啦什么就要带回来。那么带回来的时候呢，他干什么呢？还跟他哥哥解决这场还没有解决的这个征战。因为什么？因为他跟他抢了名分，他们俩是仇人了现在。 所以他哥哥呢就从那个南方的希尔，因为他哥哥呢也离开家别斯巴，他就往东边去到希尔去了，所以他在八十岁的时候呢，就我刚刚画了一个 B 那个地方， B 那个地方呢我画了个箭头，有一二那个地方，二那个地方呢就是这个比努伊勒那个地方，就是比努伊勒那个地方，那么 C 那条线呢就是这个以撒呢从南向北要跟他弟弟要见面，他们俩在哪要准备见面呢，又准备在那个这个亚伯河那个地方，在那个附近准备见面。那么但是这个雅各这个人呢，雅各这个人其实非常聪明的一个人，那么他呢在见面之前，他怕他哥哥有四百个人了，他怕他跟他哥哥见面要是力量不敌他哥哥的话，被他哥哥给吃掉了也麻烦，他哥哥要报复也把他害了也麻烦，所以他呢就把他的太太也分两批啊，就反正都分家人分两批先过河，那个地方河没有划，跟那个垂那个约旦就是那条直线，就是加利利海到那个死海，那个是约旦河，一个垂直又叫亚伯河，他在亚伯河那个过河之前呢，他就把他们的家分两批，叫他们先过河了，他安排了好好的，他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啊，他就是说心里非常复杂，在那个情况底下呢，他呢就梦见神又跟他摔跤，就在这个地方叫比努伊勒这个地方，神跟他摔跤啊，那我想神怎么跟他，就是可能代表神的一个人在跟他摔跤啊，那这个摔跤摔了半天，当然是还摔不过他，还摔不过雅各，所以雅各这个人呢、啊、就是自我非常强，这个力量非常强，非常要靠自己，就算连神这个人神派的人来跟他摔跤，他都不要输。其实我们的光景里面也是这个样子，等一下我来跟他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呢、啊、都好像一个小雅各，我们的小雅各在我们这个心里面啊，怎么去破碎这个，怎么去破碎小雅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见了面以后呢，雅各跟他哥哥啊见了面以后，后来见面了，见面之后他因为送了很多礼啊，他哥哥也就不计前嫌了，就跟他和好，那么他就还骗他哥哥说，你先回希尔，我接着呢把我们家人全部再带到你那个地方去，就他哥哥前脚走了以后，他后来一想，我去他那地方不是麻烦吗，算了我还是不去了，所以他就往西走，就到伊那个地方啊，叫苏哥，那么然后再往西边到示剑去，那他就再往西走，那么在示剑那个地方，因为他不遵守诺言，所以他们家又出了很多事情，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事情，在家里出了，我们再讲，等一下再讲出了什么事啊。那么出了这些事情，那么完了以后呢，最后他才又回到啊伯特利，伯特利呢又回到这个希伯伦啊，回到希伯伦那个地方，他没有回那个别斯巴，他回到希伯伦，所以后来定居在希伯伦啊。那么后来这段事情大家知道了，他后来又有一个约瑟的儿子，后来又有一个小孩啦，后来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个事情。那么我为什么讲这么拉拉杂，讲了这么长这段事情，主要目的什么呢？因为我发觉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啊都是非常非常的长啊，虽然说有人说活的年纪比较轻一点，有人年纪比较长一点，但是呢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啊都是非常非常的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那么不管你在神里面的故事，你不在神里面的故事，我想都有很多，我觉得雅各也是一样，他给了我们一个活生生的样，这个情况啊放在我们面前，其实他是神所拣选的，但是呢你看他呢就是因为六十岁以前，或者我们讲现在四十岁以前，他拼命的抓啊，我相信他抓这个长子的名分的时候啊，他绝对是精心设计的，他绝对不是哪一天想到以后才抓，他一定是一个就是天生就是一个抓的人，所以他能把哥哥的东西先给叫他发誓先骗到手，然后他爸爸那边呢他又能够再做一次，一而再再而三把这个弄到手，所以他是一个抓的人。那么我刚刚为什么讲说他屡次苦害我，我看看就是我们后面呢、啊、我就是这个东西其实不是我发明的，这个是我是看那个祈祷本的里面写了，把雅各的一生呢综合一下，我要加了几句我自己的话，那么把它总结了一下，敌人屡次苦害我，你看他是从他幼年以来，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事，一百多年幼年以来怎么苦害他呢？ 被兄长逐杀啊，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被母舅欺压啊，那这个欺压的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啊。我这边还写了一个不能专一所爱，为什么呢？因为他喜欢他的妹妹，结果他舅舅把他的姐姐给了他，结果他姐姐生了一堆孩子，他妹妹没法生啊，最后他的这个妹妹拉姐呢又比较早死，总而言之他不能他没法专一所爱，因为这个姐妹两人在家里呢就有很多问题，家庭不和，因为他有十二个儿子，那么这十二个儿子在里面呢有很多事情，最后把那小儿子约瑟给他卖掉了，在沙漠里给他卖掉了。子女异地招式这件事情呢，就是讲的他跟他哥哥分手以后，他说要到西尔去，他就不去，他继续往西走到世界去，那么到了世界那段时间，他的女儿就被世界那边的人就给玷污了，玷污了以后呢，他的儿子们就很生气，说我们的妹妹给玷污了，不行，要报仇，结果在世界那边又闹事，就那个地方他也住不下去，他要从那个地方再搬走啊。那这边还讲一个长子与妾乱伦啊，这个你看，这个我想这个是流变的事情，长子啊，那么也是因为我在想，也是因为长子跟他的这个出了这个事以后，就他那个长子的名分就可能不保，也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雅各对后来年纪小的这个约瑟就特别照顾，也许想把这个家的这个名分，要也许要给约瑟，也不一定，所以引起了其他的兄弟姐妹们的兄弟们的不高兴，最后把他卖到沙漠去。卖到沙漠去以后，哦，这边前面讲一个爱驴早上，我想这个东西就是刚刚讲的拉结，对不对？儿辈相度，对不对？晚年失子，啊，他有好长一段时间，如果你注意的话，80岁回来的话，到137岁到埃及之前，有50几年的时间，他认为他的心爱的儿子，因为这个是拉结，他心爱的太太嘛，生的小孩，对不对？而且是大儿子，那么他这个不见了，而且死掉了，他认为是死掉了，所以受了50几年的苦，终身寄居。他没回他那个西那个，他没有回他那个别是巴，对不对？他最后在希伯伦，希伯伦后来去了哪了呢？你如果再看地图的话，哈，我有写个一 A B C D E 那个一，写了一个哥山地，有没有？哥山地上面有个蓝塞，一个小点，那他就住了那个地方，因为约瑟在那个地方，做宰相，那么法老对他们不错，说这个哥山地地方还不错，他其实就尼罗河的三角洲的右边那块地方，那块地方整个就是一块腹地，那么他就给他在那个地方。好，那好，那我想这边我就有两这个有一句经文呢，我自己有一点感想，就是说传道书第三章，就最第一页的最后面，我们讲传道书第三章第十节讲说，我们一块来念好吧，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第二节，另外一节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好，在第二页的加拉太书第五章17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做的。好，却没有胜了我，下面接着我们看，却没有胜我，为什么没有胜了我？我们这边我也敲了几节经文，刚刚的故事我们大概架我们都知道了。那么刚刚第一句话呢，我刚刚也讲过，就是那一次他在梦见天梯的时候，那么他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所以他是第一次知道有神，这是他跑的时候他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父母其实已经每天是很受敬神的，祖父父亲都是敬神的人，他自己不知道啊，他以前讲话都是你们的神，你们的神啊，他第一次他说我竟不知道。好，第二段也第二节，创世纪31章42节，他在离开他舅舅的时候，他舅舅对他非常不好啊，细节我就不讲了，他说了一句话，他拿这句话来跟他舅舅讲，我们一块来念一下， 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帮他，让他能够带着他的妻儿能够走。啊，那么你们知道这个雅各是牧羊啊，牧羊在那个沙漠里面，那个牧羊啊，前面我们刚读了一段，白天晚上那个温差非常非常的大，啊，他不是种田，他是牧羊，啊，那么所以是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么他六年帮他这个看羊，这个羊没掉一个，掉了一个就算他的。啊，所以你看给舅舅做事还要这么认真，所以他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那么但是呢，神帮助他，让他舅舅没有胜过他啊。那么35章第五节，我们再也来读一下。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那个就是在事件的时候，他们那些众子呢，就利用那些人这个在行那个割礼的时候，是吧？那么让他们在非常软弱的时候，他们就攻击他们，把他们都杀了。杀了以后，那些人来追他们，他们就神让这些人很害怕，就没追，所以他们就可以从世界再往南走，到伯特利，沿着南走。好，那么35章11节。我们再来念。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作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啊，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那其实神第一次他在那个比努伊勒的时候，神他跟这个摔跤以后，那时候就曾经给他改了个名字，就叫他改成以色列，啊，那么我注意到这个圣经上呢，那一次改了呢，雅各好像是说记了一下，但是雅各好像没真改这个名字，啊，在32章，就在创世纪32章的时候，第一次。后来呢，那么是在35章那个地方呢，神又再次提醒他一次，啊，再提醒他，这他再次提醒他说，你的名字从此以后要改名叫以色列。啊，那个时候如果你注意圣经的话，圣经里面就开始用以色列这个名字，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错哈，就是完全是我自己在那边读的，我观察，我觉得他在35章以后，那神有时候就在圣经有时候称雅各，有时候称以色列，前面的话呢就是雅各。那么我们看到雅各有很多苦难，而且屡次有苦难，这么多苦难却没有胜了他，啊，神一直保守他。那么下面一句话是我们来看诗篇125篇第三，他恶人的杖不常在义人的身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那么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那却没有胜了我，我就这个在经文上我就这样就做一个很简短的查考啊。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根，根的犁沟甚长，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这首诗啊，我个人的体会啊，应该是在农业社会写的，对吧？因为雅各是一个牧羊人嘛，对不对？而且刚刚我们读了那段经文里面，在那个就是刚在创世纪48章15节里面讲，他给约瑟祝福了，他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据我查考，这个好像是第一次称神为牧羊牧者，就在这个地方把神比成牧者，在这个地方。那么他是一个牧羊人，对不对？他是个牧者。那这个地方讲的是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耕，那么这个一定是耕田的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耕田啊？我小时候我看过那个我小时候住的农村里面啊，我虽然台湾来的，但是我住农村附近，所以我看他们耕田那个番犁啊， 那个牛在跟拉那个犁的时候，那个农夫都会把那个犁器皿往那个地里面踩得很深啊。那为什么就把那个犁踩得更，把它那个刀啊下地弄得很，然后一直带过去，把整个犁翻，把整个土翻起来。那翻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撒种。我记得我们前几次有听有曾经查稿，这个流泪撒种的要欢呼收割，对不对？但是撒种的时候呢，那个种一定要撒得深一点啊，你撒得太浅的话，就被鸟吃掉啦，就长不好，对不对？太浅了，那个土也不够，所以要稍微深一些。所以这个地方说，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根，啊，犁的根的犁沟甚长，又深又长。而且他把他这个犁啊比成在他背上，我在想，其实雅各的一生也是这个样子。你看他的那个背上啊，或者他的心灵上，或他的魂里面，或他的在灵里面，他一定是也是被勾得非常非常的深啊。那么我想我们每个人也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我想我们今天大家可以分享，等一下我也讲讲我自己的经历。那么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啊，耶和华不但是公义的，而且他行公义。所以在诗篇103篇第六节到18节，我不是只是列了一句啊，就是我们来念一下，就是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啊。那么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这个地方的恶人讲的应该是就是肉体啊，或者讲的应该就是恶者。那么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因为我们被绳索绑住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的。如果没有人把这个绳索给你砍断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挣脱的。就好像我们的种子或者我们的灵，如果被我们的肉体包起来的话，如果没有办法来破碎的话，那我们的灵在里面没有办法成长，就像个种子一样，没有办法在地里面发芽，把它成长出来。所以必须把那个绳索要把它切断。那么这个恶者呢，我们看看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跟前句我们在马可8章33节这边讲，我们一块来念。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什么是恶呢？恶就是体贴人的意思，就是恶。体贴神的意思呢，那么就是善，就是灵里面的体贴恶者的，体贴这个人的意思的话呢，那么就是肉体的意思。那么最后有几句话都是祝愿了，我们来一块看一下，就愿恨恶锡安的都蒙羞退后，愿他们像房上底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那这里面我也是有两句，这也是讲。这个草长在房顶上是很奇怪的啊，像这个书里也写到了啊，那它的土也不够深，那么这个草在上面一吹就没有了。所以这边有两节新约的圣经，我们来念一下。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最后来我们来看，收割的不够一把，混合的也不满怀，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啊。以前他们在收割的时候呢，收成的时候，大家都会说祝愿的话啊。那当然你这个东西种在房顶上的话，人家叫你怎么说呢？人家看了也没法说，没法祝愿你了，对不对？因为你这个草根本长不高，也长不远，还长不大，对不对？那我这边讲了这个这节这就是我们这个整个在上行之10篇里面讲的，其实就是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在我们讲上行之诗啊，我有时在想，其实也不完全是在上行，有时候你也在下降，上上下下。我们在一开始那个江总讲了，我们也并不是说每天只会上不会下，我们像个螺旋式，有的时候上，有时候也会下，但总体来讲的话，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往上啊，不能往下，那往下就完了，所以我们才叫上行之诗。那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啊，希望我们的人呢，是雅各越来越少，以色列越来越多啊。那希望我们属肉体的生活越来越少，属灵的生活越来越多。 那么这个是我们上行读这个上行之诗的主要目的，也是我们灵修的主要目的。我因为花了很多时间在看了雅各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就借着他的故事来思考我自己。因为我把这个奥特兰给吉姆斯看的时候，他说你这样子不行，他说你这个讲雅各的评定，讲讲你自己。所以我就想，我其实也跟雅各一样啊，那么也有很多事儿，但是怎么说呢？所以我就很简短的总结了几件事情。就像每个人每个人的信主的过程都不一样，我是高中就信主了。那我母亲信主，那所以我就其实我原来不信主，但是呢我母亲信主，后来因为我母亲的身体不好，所以我常常祷告呢，是说主啊，你希望你如果有你存在的话，希望你能保守我母亲的身体，让她能够多活几年，那么我就信你，这是我以前年轻最长的祷告。那么我小学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啊，因为她不懂事，那母亲身体不好我也没办法。那慢慢到了高中了呢，我为了要让我母亲的病好，所以我必须表现很好啊，我在外面都是好孩子，表现要很好，所以我们的村子的人呢都认为我是个好孩子，其实我的心里的我其实不是个好孩子，但是呢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个好孩子。那么在高中的时候呢，因为而且我的脾气呢非常非常的暴躁啊，我觉得可能是跟心脏病有关系，我母亲因为心脏病，所以这个有心脏不好的人可能脾气比较，所以我脾气也很暴躁。那么到了高中的时候呢，有很多人给我传福音，传福音我当时祷告就说，主啊，你只要把我母亲，让我母亲能够多活几年，那么我就相信你。后来我就那一段时间，我发觉母亲身体还可以，我母亲去教会啊什么，我就在高三的时候就觉知了。觉知了以后，我心里一直有个问题，我也认罪，因为我也犯过罪啊，我犯的罪也很严重。那么我把结果跟大家讲一讲就可以了。就是我以前很喜欢念书，但我家里也不是很有钱，所以呢我有个习惯，我会偷书啊。那我这个偷书偷到什么地步呢？我偷了百本以上的书，就我不是偷一两本书。那么就看到我这个人是个很贪的一个人啊。那年轻的时候你可能不认为，但是我不认为那是一个罪啊。那么我觉得神对我不公平，假如有神的话，神对我不公平。为什么？因为我母亲的身体不好，那么所以我的家庭环境也不算太大，但也不算太好。那么我要看十本书是没问题，但你要看一百本书，你家里怎么可能买一百本书给你呢？那么我偷书呢，也不是说我天生就喜欢偷书，也是在一个偶然的事件里面让我开始偷书的。我买了一本书，那个，但是呢，那本书呢缺页。我这个人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我对书对纸啊我非常的敏感，我特别不喜欢那个书啊皱皱的，我喜欢非常整齐，有种癖好，所以这个书扫页啊我非常不舒服，我就拿去换。这个书店可能在台湾人都叫东方出版社，东方出版社，我就去换的时候呢，那么那个小姐姐说，她说不能换，她说我们那个货物出门概不退换。所以我就想，那不能退换，我扫这一页我怎么办呢？那我就看了书架上，我一看四下无人，我当时穿着夹克，我就把书往里面这一放，我说你不换我就拿，我当时就这么一个想法。我拿了一次以后，我就拿第二次，我拿第三次，我拿第四次，那拿多少次你们可以算嘛，一百本书拿多少次，对不对？那我技术也很好，就没有被抓到。有一天晚上7点钟的时候，在文化图书公司，可能大家都知道文源图书公司这家出版社，大家都一定知道这家公司很大的书店。我在偷这个赫氏英文法第六册的时候，我拽在车里面，我走出去，我高中念的学校还可以啊，我就走出去，我就后面发现后面一个人拉着我的这个领子，喊你回来。我当时那个心啊就一凉，我说完了，我这一生都完了，因为我对我自己是很有期许的，对不对？所以我就想完了，就到那个书店的后门去。我进去以后，我觉得为什么讲说没有胜了我，神真的保守我。怎么保守我？我跟你们讲，这个老板的女儿啊 是我隔壁班的同学，女孩子，就是是我隔壁班的同学。我进去的时候，我想，当然我们好几年没有见面了，但我感觉上那个，我余光感觉上那个女孩认出我来了，那么那女孩就赶快进去了。你猜想，这个不明意的事情，对不对？她怎么还跑来跟我打招呼，对不对？她爸爸在抓人，她就进去了。进去了一会儿呢，好像她爸爸也进去了。后来呢，她说这样子，她说你们都是好学校的学生，我要把你送警察局呢，你这事就完蛋了。确实没有错，他说你写个悔过书放在那边，以后不准再偷啊。那我当时说不偷了嘛，对不对？我不偷，我冲的。确实我从那以后一本书都没有偷过。我就发觉，虽然我被恶人辖制，没有胜了我，就是那一次。那么后来我当然就信主了，所以认罪的时候我说，主啊，我想来想去，我这个大罪就是这个罪，高二的时候被抓的，那么我就跟主认罪。但是我心里告诉我自己，我哪里有罪呢？我看书这个不是很正当的事情吗？这没有罪啊。但是就是因为这么小小的一个想法，就影响了我后来的整个的一生。我再讲另外一件事情，我就要出国了。其实我出国啊，我也不是要那么早出国的。我怎么出国的呢？可能各位讲，可能各位也觉得可能会可笑啊。我在教会里面呢，以前有一个很不错的姐妹，我们也交往得很好，大家也都很祝福。但是呢，我心里当时就想出国，她呢因为念的是师大，那么她将来毕业要教书。是个很爱主的女孩子，那么我就交往了几年，那后来大家很祝福，但是呢，我就说不行，我要出国，我就跟雅各一样啊，我就开始抓。所以我在学校另外一个，我看一个女孩子还不错，哎，我说她是要出国的，那么我找她，所以我就，那这个女孩没有信主啊，没信主。我想主啊，没关系，他没信主，但我可以影响他，我让他信主。那这都年轻的时候的事情啊。那么确实这个想法，就认识他。认识他以后，我毕业以后，因为我在国内我也念拿了个 master， 所以我在学校也教书什么的，都不错。那么当我毕业的时候，很多公司，我们当时毕业的时候就是因为学计算机的，所以就是工作机会很多了，都很好。我都不愿意去，为什么？就是为了去学校要陪这个女孩子，所以我就拿不去，就在学校里面教书陪她。陪她呢，那么我们系主任呢就说，我说哎，我教了一年，我就要走人了。那当时说这个找一个好老师是不容易，我不说我是好老师哈，但就说找个老师是不容易。那么希望你能够多留留，我就一看，那这个女孩子她一年就要走了。那我再留不就出问题了嘛，对不对？所以我就想说不能，所以我们系主任当初对我也是蛮器重的，他希望我将来去念个博士回来，回来能够，他都跟我讲了，就是说因为我在学校里呢也是表现还可以，所以校长啊就都他们都很都对我不错啊，将来回来你可以当教授系主任，说不定还将来可以当校长啊。那么这个确实这样，我没有乱讲啊，说明我不乱讲。那么我呢年轻根本就对这个人根本就不把他当一回事，因为我想这个女孩子要走了不行了，我得赶快走，所以呢教书教了一年就要走。那么一年呢，我们那时候台湾的国科会那个钱还下不来，他说你这个一年学校没法送你出去啊，你奖学金也没什么都没有，我说没关系，我自己赚啊，所以我年轻就靠自己。那么我怎么赚呢？我一天可以讲10小时的课啊，我就台北的补习班啊都有我的身影啊，就是教计算机的课啊，我叫 Pascal， 我都什么都教啊。我年轻的时候比现在会讲话，我年老了就不太敢讲，就这种事我都不敢讲，但是年轻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狂的一个人，所以我就把出国第一年的钱就全部赚到了，非常不容易。我想你如果从台湾来就知道，要能一年把它赚来，你就知道我的 这个口嘴巴要讲多少东西，我可以从早上九点钟讲到晚上，讲到晚上八点钟，啊，那我们系主任对我也很器重，他把所有他的顾问的事情都派我去做，啊，就是人家外面经济部啊什么找他的事，他说我们这边有个年轻老师，他能干，叫他去，所以他把他的钱就是等于就是帮我嘛，但他希望我能够至少留两年，他就可以跟国科会申请送我出国的钱。他说你一年的话，语法他没办法办到这个事情。他说你们再等一年，我就说不行了，我要走了，我就走了。那我们来的时候呢，两个不一样的地方。他到了马里兰，我就到了纽约。我们来这边啊，八天就分手了。在当年呢，在这个学校里面，这算是一个大事，就是全校的人都知道，啊，就是台湾来的人都知道。他们学生都知道为什么会分手，那里面当然有很多细节，我就不多讲了。但是我就发觉，神给你预备的你不要，那么你用你自己方法去抢的，去抓的，那么抓到的结果是一个什么都没有。那么这一抓空了以后，对我影响就大了，对不对？因为你想想看，你来这边原来目的，原来不完全是念书嘛，对不对？也是为念书了，但是希望找到一个伴侣嘛，对不对？结果这个伴侣搞成这个样，那怎么办？那当然表面上你是不在乎，但心理上当时很空虚了。所以呢，我除了第一年好好念书以外，我第二年呢就在长话短讲，反正在因缘际会的情况下，我就做了很多很多不是我做学生应该做的事情了。那么就是说啊，有很多学生会的事啊，我就牵扯进去了啊。我不但做学生会的一个学校的会长，我还做全美的会长，我就大搞特搞，搞了好几年，就把我带离开神了。我刚开始在做的时候，我心里在告诉我自己，我有了神的能力，我一定可以把神的事做得很好。我确实帮助了很多人啊，确实很多人都因我而受惠，但是后来越做越做，我发现情况就越来越不对了。事情越做大，越不是你能控制的。那么很多时候，你就离神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啊，所以这段事情呢，就是让我知道说，以前我们牧师常讲说，不要停止聚会，像停止惯了的人一样。我刚开始还聚会，后来因为实在是业务繁忙，就没有办法聚会，真的是很忙。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 internet， 全美所有人来了飞机都得去接，你就想这么一件事情。啊，我很简单讲，我们那时候同学会有200个，台湾来的接，大陆来的也接，你就看会接到你手都软，到处接，到处安排。那么交了很多朋友，就狂妄的心就越来越增加。那么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就是我 PhD 没拿到。为什么没拿到？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天我的那个教授他说，你到底是来我这儿念书呢，还是你要从事什么政治活动？我说，我当时竟然答不出来，你知道吗？就是我已经到答不出来，就比如说我到底是要来这边念书呢，还是要什么？前面还有一个小插曲，我在第二年的时候呢，学校答应要给我奖学金，已经答应给我了。结果后来来了一位犹太人的学生，他就把我的名字踢掉，要给他。那个给人就告诉我，他说已经给你了，但是因为他来了，就给他。所以我对犹太人特别讨厌，所以我就神了，你不是说祝福，你不是把这个都给外邦人了吗？你怎么把这个奖金就给了犹太人了？是不是？我的心里有非常多的不平，啊，所以我就靠了我自己的能力去做很多事情。那么再讲一件事情， 我后来工作了，那我想工作跟大家都一样啊。当然我没有拿到博士，没我可以拿个硕士嘛，我就反正硕士多一点也没用，对不对？那么就拿硕士，拿硕士出来以后就做事。那做事受到的困难我就不多讲了。那我就开始追求属世的工作，对不对？那但神也保守我，我到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人问我的学历。我这样讲可能觉得就奇怪。我出来工作几年以后，我就到 IBM 去了。那一年呢是 IBM 最惨的时候，那几年是 IBM 最惨的时候。IBM 里面流行一个就是学历无用论，各位不知道你们经过那段时间，就是说学历啊，因为 IBM 被 Microsoft 打得这个抬不起头来，所以 IBM 说我们这么一大堆 PhD 没有用，那么就在那个空档呢，他们就要招一些不是 PhD 的人，我就进去了。那么我进去，我还记得那个负责人跟我说，他就因为当我个人是蛮努力的，我在某一个专长上我也做了很多研究，但是呢，就是说我进去了，我说我没有PhD，你们要我干什么？他说我们只要有努力的人，手上有技术的人，我们都要，我们IBM都要，所以我就这样进去了。可是进去了两年多以后啊，我其实并不满足啊，因为我没有进去之前我很向往那个地方，那我进去以后呢，我发现不过如此。然后那时候大家最流行的说一件事，就搞科技的人啊，一定要到华尔街去看看。我想各位肯听过这句话，对不对？我就中了这个招，我说对，所以我因为IBM离家比较远，我就说那我到华尔街去。那么在一个机会底下呢，也很有意思。我这个老板呢，大学都没毕业，大学没毕业。但这个人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啊，据说他的 IQ 大概180几，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么一号人，真的非常厉害。那么我们他工作的老板呢，就是现在那个美林证券那个老板，就是下台的，最近刚下台那位。那所以他帮他工作，所以我就帮他工作，所以那我们就在里面就吃香的喝辣的，在里面这么搞了5年，我的心还是不满足。我觉得 Marinci 这个地方钱是不少，在那个时候钱是不少，但是呢我觉得没什么发展，就是人的心就是到那个地步。后来加州呢说有机会要搞一个 IPO 的公司，所以我就从这公司就离开了。我离开的时候，我们的 group 在下面50个人，他们欢送我，他们说你还不要回来，我说不回来了，我就去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个 IPO 就失败了。他们大投资了大概15000万那么多钱投资了，所以当时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好，拿了一堆纸上的货币，当时拿了揣了怀里，对不对？觉得很了不起。后来现在想来呢，就很可笑，就是说现在再看过来，那么所以我再想想看，我这生我追女朋友啊，我也追求政治权利，也追求金钱，那你说一个基督徒怎么会这样子呢？其实我在美国看了好多大的牧师，到后来不是都跌倒吗？我觉得都是这些，因为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有些人说你怎么跌倒的？我说一言难尽呐。但是呢，真的是在你不保守你的心，你不看准你的心。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我觉得打击我最大的一次是在911的前一天，那时候我从加州，我从加拿大回来，那天晚上那天下午，就是前一天下午2点半，那么我还跟大家在跟老同事们一群人还在这边谈计划未来要做什么，就第二天早上8点半那个楼，两个楼就垮掉了。那么还有很多很多朋友，他们还赶去上班的，他就垮掉了。那么还有一些朋友，他们的那个邻居啊，有的就在里面就死在里面的也有。那一次，第一次让我看到，就这个巴别塔会倒掉，啊，就是我是从台湾来的，那台湾是个小地方，小地方的人呐，有时候心非常的大，就他觉得 我们台湾小，但美国比较大，是不是？那大陆来了不一定，大陆我们大陆也很大，是不是？那美国也不算什么，台湾来了，我到美国就更大，所以总觉得未来比较大，未来比较好。我第一次认识到，美国这个世贸大楼会垮掉。我在里面每天走来，我从来没想到会垮掉。所以，那是在2000年的时候，但是我的心还没有回来，还没有回来。那么，2000年以后呢，我母亲得了那个老年痴呆症。我记得我在为我母亲祷告的时候，母亲动手术的时候，我就跟神讲，我说神啊，你给我母亲10年的寿命，10年的寿命。结果10年没有到，大概第五年的时候，就看他有那种痴呆的迹象。我就在那段时间呢，我的内心很清楚，我就开始 depress， 因为我看到一个生命，因为我母亲呢，她非常爱我们，就有点像那个立百家一样。她怎么爱我们呢？因为她自己没有母亲，她是个后母，他们是个大家庭，她家里非常有钱，但是呢，她因为自己没有母亲，所以她把她的爱呢就全部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得了超出一般人所应该得到的爱。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长大，所以母亲对我来讲很重要。所以母亲她得痴呆症的时候，我一天晚上看约伯记，我在想约伯记里面的话到底怎么一回事。我想说约伯讲，不知道是不是记不是是不是约伯讲，就是说神不叫你们查验身后会发生的事情，就是说神他是万能的，他是他有大能，他不让你们小小的智慧知道他到底在你们人生有这么多事到底是为什么。那么我当时不是很清楚，就陷入一种不清楚的这种环境里面，所以自己就开始 depress， 就想为什么这个生命。而且我在念书的时候呢，我因为涉猎的学问也比较广一点，我很多都很有兴趣，生物学啦，物理学啦，都读了好多书，所以我就想研究个到底为什么，问不到为什么。其实我现在想起来，我这么早就信主了，其实答案就在这个里面，但是为什么会问这么多为什么。那么一直到我母亲过世的时候呢，我就有什么感觉呢，就觉得自己像一个浪子啊，就在外面流浪。那么几年以前 Julia 她公司有个查经班，我跟 Julia 在一块的时候呢，我当时心里还想一件事，哎，我说这个无神论还不错，这个可能因为我犯了很多罪，我你坐在那个时候你问我说有没有神啊，我会跟你讲说我以前听说有神，但现在神在哪里呢？我就到这个地步啊，所以就犯罪。那么他去查经班的时候，我就说你还是别去了，你那个查经班去了将来很麻烦。一直到这个前年呢，他这个他找我去一个福音营，因为那查经2年了，他把创世纪也查了，出埃及他每天还跟我讨论，我也没办法，我就基本上有点应付的，但是还是讲一点，我知道一点我讲一点。那么而且过去好多年就忘掉了。那么后来呢，我就他找我去了，我本来第一年就前年他找我去，我是没去，前年我就去了。我一去以后呢，看了几个弟兄就把圣经拿出来，我自己把圣经打开，我就看到那些经文呢就好像浮到我的眼里面一样，就说以前好多很熟的经文就在我的眼里面就慢慢出现，我就看到我自己的罪啊，看到我自己在多少年来在这个属肉体的生活里面的追求啊的虚空，就一点一点的浮上心头。那么所以后来在 在这个福音营里面绝迹的时候，朱莉亚上去了，他说你要不要上来，我说我也上去，我上去表一个心愿。他说那你叫他们受洗，我说受洗就是洗一次可以拿洗两次的，对不对，我就我洗过了，对不对，我就洗一次就行了，对不对。我当然你这个这段那么坏，我说坏的话，我说我得看看怎么回事，所以我对雅各特别有兴趣。我就看到雅各，我觉得在神给我看到雅各里面这个，我就想到他雅各六十岁以前做了些什么事情啊。我就常常在思考，我就反来覆去的看。我想今天时间拉长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所以有机会的话，希望大家在小组里面分享一下自己的过去。
嗯，站着站着，还是让他讲完吧，好吧，今天剩下一点时间。我觉得我要求你们要讲 life application 是对的， OK， 每一个查经的人我都，你的稿子虽然很好，可是我说你一定要讲后面你自己的经历，所以我才发现我们中间这么多人物啊，这么多人物在这里，感谢你就把它讲完吧。
其实讲一点感受好了，你讲事情是讲不完，讲点感受。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年轻的时候敬拜跟现在的敬拜有什么不一样。我现在看了很多青年期的青年团契的同啊、朋友小年轻人嘛，我就看到我过去的身影。其实现在美国小孩都是有这个问题，父母都很爱，都有很高的期望，那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那么在教会里可能也参与一些服事啊，大家都带得很，都好像活得很快乐，很好。但是一出去啊，这个免疫力就不够。一出去以后，这个就是这个免疫力不够，我不知道知道我的意思哈，就是一出去碰到这个属世的事情，所以我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啊，一出去，当然你可能过来以后，你会发现，哎呀，这个事情你可以不要这样做，但年轻的时候呢，你就是非要这个样做，反叛性很强。其实我觉得我的反叛个性，一直到四十岁之前都是反叛个性，就是说非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强啊，可能是也是因为遗传。所以我对这个大卫就讲说，我们的罪孽啊是从母腹之前就开始。我以前我在做服事的时候，我在想到什么讲什么，当然我也祷告，但是我很少静静的去听主要我说什么，我没有办法去懂安静等候的力量，我没办法去了解。但是我现在在千城聚会呢，我感觉我非常的美好。我读在唱诗的时候啊，我不知道我多少次啊，唱诗的时候我流泪，啊，就是你们听过那个《奇异恩典》这首歌，对不对？我就想起《奇异恩典》那个人贩卖人口的家伙，怎么写出这个诗歌来，对不对？我就想说，主在你身上那个根的犁啊，它根的多深，它根的那么深，你就有那么深的感受，那么。也希望你的种子撒得深一点啊！我觉得主在我们的身上的工作啊，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了解，就是主为什么要让我碰到这些不公平的事情，主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样的事情啊？那么我刚刚讲为什么讲很多犯罪的事情呢，因为你在做属事的时候呢，你就会有很多犯罪的机会了。我再多讲一点点，我不是炫耀犯罪啊，各位千万不要误会了。就是我记得我在股票公司工作的时候，这个因为我当时是以顾问的身份进去的，所以呢我们就专门去开公司。那么开公司呢，那我们就有好几个外国人，我们就开公司嘛，对吧？开公司呢，那你知道这个生意啊，就给自己公司做，这个东西是不可以的，这个等于是私相授受嘛，对不对？你把公司的钱经过办法拿你的公司来，这是不对的。但我们都干了这个事情，我不但干了这个事，我们还让他们抓不到把柄。但是我现在心里想起来呢，这个就是很大很大的罪。我还为了这个事情呢，你各位可能也我还为这个事情 公司里面有四个律师来 question 我，审问我一个人。我们当然每个人都被审问，犹太人，又是犹太人律师。我发现律师都是犹太人。那但是因为就是当然没找出我们的罪来，但是其实我心里知道我们都犯了罪啊。那我们都拿了公司的这个，当然我们也做事了，但只是说这个手段呢，手法呢不太好。那么你一有权利以后，你会做很多不该做的事情。所以我那一次孟伯伯在的时候，我还记得啊，去年孟伯伯在，我跟他有一段交通。他说你没做啊，是因为你没那个权利；你没做，是因为你没有那个钱。啊，你有那个钱，你有那个权，你就会做。我记得我们在公司里面，这些主管出差一趟，坐个飞机一趟的那个这个机票是10000块钱。啊，就是坐那个到那个从那个美国到那个到康口到那个英国，啊，他们的要求是早上去开会，下午回家吃晚饭。所以你知道，但是这些人呢，你从属世的观点来看，他们都非常 smart， 是非常聪明的人，帮公司赚了很多钱，那么公司也需要他们这些人。但是你从投资大众角度来看，那么他们花钱是不眨眼，他们是花了很多，所以我现在是一概不相信这些人，因为我看过他们那个样子，就是魔鬼的样子，我都看到了，所以我就不相信他们。但是呢，年轻人没有看过，就很容易上当，对不对？因为他们都是西装革履的，穿的都最好的衣服，你看不出来，对不对？而且每个人都是，而且在画里面，他就是用钱。我记得为什么我讲这件事情，我给他讲一点我的体会。我记得我在做学生活动的时候，最难做的就是请人帮忙，没有钱，也没什么好处，对不对？有点名，但是也没什么太大的名嘛，对不对？也没什么权利，最难了。我后来发觉到了华尔街很简单，他反正就是给钱，10000不行给2万，2万不行给3万，3万就给4万。你反正钱到个地步，总有能人会过来做。所以我当时有一段时间，我也迷信钱，我不是迷信赚多少钱，我是迷信那个钱的力量。那么我想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了，就是你会看到在你身边他要组一个 team 的时候，你最好的人去哪找？你就是花钱找嘛，对不对？你广告一登，自有能人出现嘛，对不对？这个人不行的。所以我后来发现，其实我华尔街挺简单的，对不对？你也不需要求他，我给你钱你就帮我做事。所以华尔街里面人啊，特别没有情感啊。为什么没有情感呢？因为我已经钱付给你了，你就该做，你做事也是你的事。所以在华尔街工作的人特别辛苦，所以我特别同情在华尔街工作的人。千万不要说你小孩在华尔街工作，哎，这个他怎么工作那么辛苦啊，我就看到很多父母责备他们。其实我们以前工作几乎一天是12小时啊，你整个人就卖在里面，那当然睡觉啦什么都有问题。所以很多罪呢，就是从这里慢慢就产生。而且你工作你付出太多以后，你会想得到回报。你就好，你工作太累，你想多吃一点，对不对？你付出太多以后，你觉得这边不平衡，你想那边多拿一点，啊，所以这种不平衡的感觉，造成犯罪的最大原因。所以就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会犯很多很多不该犯的罪，讲很多很多不该讲的话，做很多很多不该做的事情。
OK， 我们谢谢范刚的分享。好吧，我想每一个人真的，如果把圣经的经文你摆到你的生命里头的时候，你回想真的这一生里面，讲到这个恶人，就是我们里面自己那个贪，那种里面的罪啊。很感谢神，让他也向我们就是打开他自己啊。我有点替你担心，我不知道李军知道不知道这些故事，都知道了。好，那我不要担心了。OK， 好的，好吧，我们就我想请少梅来祷告，好吧，来为着我们今天。